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在这里向大家问安，并且欢迎您来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呢是讲到彼得后书了，这是彼得书信的一部分，是第24次了。好，在这次信息中间呢，我们要看见除了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彼得对于这些书信受众有一些一般的劝勉，那么这一般的劝勉呢，是根据他讲到神的生命性情要坐在我们身上而劝勉门徒们呢，劝勉这些收信的弟兄姊妹们呢，要坚定不移的在神的恩召和拣选上面非常的殷勤。我们学习跟随主呢，我们要与神的生命性情有份呢，需要非常的殷勤，因为这许多操练在其中殷勤说到我们行动上面的认真那么所以呢，这是讲到彼得对于这些书信的受者呢一些一般的劝勉。那么我们接下去读到第一章，从第12节开始呢，会非常欣赏非常喜欢，因为这里呢彼得对于个人的彼得有个人的热切的恳切的对这些书信的受众有个劝勉。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是也要根据这方面讲到彼得的见证，他然后从见证中间呢看见他怎么样来应付当时所发生一些异端一些错误的教训那么这些错误的教训呢，我们根据彼得后书整体的分析呢，知道是许多人不相信主的再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对于神的救恩呢有相当的怀疑。那么这个是有关系的，一方面神的救恩呢，在上一次信息我们讲到神的神能和神性要把他的生命性情坐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呢是根据我们的对神的认识，那么因为认识神就能够抵挡许多的错误异端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见彼得对于整个的书信的受者有一个个人的劝勉在这里呢我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字这个字呢一般讲起来不应该重要的，而现在呢在彼得的话里面呢就是非常突出了，就是一个单字叫做我怎么讲呢？你看第一段在12节开始，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正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却要彼得说我却要，所以呢彼得感觉自己有一个责任，我却要一方面呢知道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情，我却要，那么也就是说彼得在上次我们所交通的内容从第3节到11节好像彼得可能不是第一次对他们讲，或者彼得相信呢他们从别的地方也听见这些事情，至少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哥罗西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要我们追求一步一步的再往前再努力再进步，所以我相信呢这些书信的流传彼得一定也知道，也就认为呢这些信徒们都已经知道这些基要的事实所以你们虽然晓得我却要那么第二件呢说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那么已经知道真理并且呢他们在真道上是坚固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动摇那么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告诉他们说不要动摇不要被引去引动移去失去福音的盼望那么这些都是类似的话，意思就是说当时可能也已经抵挡了一部分的异端，但是呢彼得这里特别再提起来我却要，我却要什么呢？将这些事常常提醒，我却要提醒，我却要常常提醒，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这里你可以看见彼得口气中的那个恳切他非常有负担的要把这个信息再一次传递给在这个彼得后书收信的这个受众在他们面前在提出这些事情那么第二个呢也是我好几次提到我，那么底下说什么？我以为，前面说我却要，这里说我以为， 因为彼得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啊，这里的我呢，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他为什么要提醒呢？因为有个个人的原因。首先，他觉得时间不多了啊，因为我还在帐篷的时候，那么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换句话说，我还在的时候呢，还有机会对你们说话。这里呢，这个帐篷当然指的是肉身啊，因为这个观念呢，彼得很强烈知道这个寄居啊，在帐篷暂时居住，所以这个肉身是帐篷是暂时用一用，将来呢就丢弃了啊。这个思想呢，我想在第一世纪基督徒是相当的清楚的，而且呢也很普遍的。很多人都会讲到他们肉身呢是暂居的，所以是帐篷啊。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讲啊，在异地居住帐篷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保罗也提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这个脱下穿上啊，这个暂时肉身的问题啊。所以彼得说呢，我以为应当提醒你们，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个人的负担啊，他自己时间不多啊。那么底下呢又说为激发你们。那么提醒的目的不是炫耀，因为他要提醒的事情呢，他底下要做的见证还没有讲，他现在这里呢是激发你们，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一种特殊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做见证，正在提防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超然的经历要讲给别人听，听的人能不能得到益处，这是最大的问题。一个随便做见证不为着听话的人着想的人，是不负责任的人。你做见证呢，许多时候可能不仅不对他有益，反而伤害了他，使他觉得哎呦，这个人高我一等，我赶不上哦，使徒彼得这么厉害，我们没有哦。那这种一种泄气一种气馁的态度呢，并不造就听见这话的弟兄。所以彼得说呢，我是要激发你们。他所以讲这些见证，以后我们可以会看见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见证，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为了帮助激发这些人对于主再来有信心啊。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又看见我知道啊。第四节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不仅他里面负担时间不多，实在他很清楚已经时候到了啊。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啊，所以呢，彼得相信主对他的预言，他说什么呢？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里呢，他相信主对他所说的预言呢，可能呢是不止这个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提到的几句话啊，因为当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边啊，借着彼得打鱼之后向他显现，把鱼饼炭火给他预备了让他吃的时候呢，用几句话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等等等等，以后就说这些话呢是指着彼得怎样死来说的啊。他说你年老的时候，人要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呢就说到彼得需要寻道啊。那么这里呢，我相信约翰二十一章所提示的可能约翰都不知道啊，彼得可能私下的主对他还有一些教导一些劝勉，告诉他看见什么预兆的时候，看见哪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知道要离世到神那里去时候啊，离世归附的时候，归到神那里时候到了。所以这是一个个别的，是一个私下的一些经历啊。这个经历呢可以说不足为外人道，但是呢彼得却是非常相信并且非常看重的，他可能心心念念一再的不会忘记耶稣基督给他的预言，让他对个人的事情的处理和去留有个清楚的明白的机会啊。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又看见了彼得在这里想说什么呢？第十五节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我要尽心竭力。那么彼得呢，尽其所能的来劝勉弟兄，来激励弟兄姊妹们，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这可以真的说呢，鞠躬尽瘁啊，死而后已。他说我去世之后啊，所以这个尽心竭力跟我去世呢，这两个事情也是非常个人的，是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彼得讲的话呢，我里面很重啊，可是这个呢就是可以做彼得所以为什么要把个人的见证放在他们面前，要他们常常纪念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呢，以后我们看见就是指着啊，在第十六节里面基督耶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啊，这个事要纪念什么事？纪念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那么他怎么样来述说这个事呢？底下呢，他就从个人经历里面来讲到基督耶稣的大能和主的降临。所以这里我们要抓住主题，彼得做见证的目的是要叫他们懂得这个基督耶稣的大能还有主的降临是一个非常确实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事情啊。那么这里呢，他叙说个人经历的时候就讲到，并非 啊，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并非虚言。他讲个人经历的时候呢，是实实在在，没有一句假话，虚言就是假话。所以他用个人的经历呢，来提供证明以上两件事情的可能性跟必然性。我再说一遍，他用个人的经历呢，来提供证明上面讲的两件事情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什么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基督耶稣的大能；第二个，他的再临。啊，那么他这里讲到从前啊，第这个十六节说我们从前，那么为什么讲的从前呢？就证明说，并不是因为现在有了急切的需要，现在为了要抵挡异端，因为现在有人说主带来的事情在哪里呢？啊，他不是为了要应付这件事情才临时想出来编造的一些话，不是因为应付需要而造出来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的确人会有各种心思头脑，哎，有一个难处来说呢，我们编一段故事就把事情搪塞了。不是的，彼得说我从前已经对你们讲过，而讲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要抵挡这些错误的预言假师傅的所做的所说的话所有的教训。所以从前呢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是现在今天才告诉你们的啊。第二呢，他讲的这是亲眼见过啊，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啊，并不是水火捏造啊，而是呢他亲自看见。那这里呢，你就要对着马可福音第九章一节到十三节，就很多很多的事实放在那里啊。所以这里呢，变化山的这个纪要呢，他摘要记下来。那么第一呢，他讲到意义，他说呢，从父神得的尊贵和荣耀。那么变化山的意象呢，是给这个耶稣基督的尊贵和荣耀预先给这些门徒们看见啊。所以变化山不是为了耶稣的，耶稣早有信心知道他得的荣耀的情形是如何啊。在荣耀里面，他讲到去世的时候呢，要讲到得的荣耀啊。那么其实这个变化山的经历是为着这三个门徒的，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啊。那么当然，雅各这个时候很可能已经寻到了，只有彼得和约翰还在啊。马可福音九章一到十三节里面前前后后讲到的事情啊，是讲的什么呢？这里我们特别注意神的能力，因为第九节明明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所以两件事情，神的大能啊，还有国度的降临，这个是不是就是彼得这里所讲的两件事情？完全没有错误，就是讲到神的能力跟神的国啊。那么这里呢，底下就记载，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三个门徒上山去了，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洁白放光，极其光明，等等等等，这里很多谈话的内容。那么这里呢，彼得只摘要说出来，这是他从父神面前领受到尊贵荣耀的时候。因为衣服洁白放光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事情，那意义是呢，看见父神叫耶稣基督得的荣耀，这是指的耶稣去世以后所要得到的荣耀，升天之后复活之后的荣耀。那么彼得从他自己的见证口吻呢，讲到他看见这个极大的荣光啊，当他做见证的时候呢，他完全第一人称的态度啊，他说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所以这呢，彼得看见极大的荣光啊。那么这个呢，如果大家看啊，这个马可福音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情形，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么彼得就听见这声音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那这是彼得后书的话。那么彼得做见证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呢在圣山的时候，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就是同雅各约翰在的时候，亲自听见这个声音从天上出来，他做见证说这个声音从天上出来。那么这段圣经如果你们回去，大家回去看马可福音呢，的确是清清楚楚记载的。那么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呢，不是只读到马可福音第八节为止，第九章第八节，要底下接着看第九节，它的意义。这里呢，就记录下来了。马可福音叫我们看见，这是门徒在这里彼此讲论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呢，这个并且呢，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就讲到他再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啊，那么这里呢是指的啊，耶稣基督登山变化的时候呢，也是说到将来有一天他要再临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样的荣耀。所以这是彼得所做的见证。那么这些做见证是为什么呢？这个见证呢是为了主再来的应许。彼得做见证的作用呢，是为了提醒你们啊，这个跟前后我要一定要连起来看的。 那么我们在讲的今天第二个大点呢，是就着彼得引用啊众先知确定的预言。这个确定预言，因为前后人关系呢，我们就知道他也是讲到主的再来。我们一起读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啊。这我们暂时停在这里。那么这里呢，就看见呢，彼得对于先知的话是非常尊重，他这里用的是我们啊，不说你们更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因为彼得自己也在预言的控制底下，而且说到呢，这是我们共同有的，神所给我们预言，借着先知所给我们预言。那么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呢，旧约信徒呢，旧约的先知呢，是今天信徒们所公认所接受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啊。那么先知呢，当然啊是替神说话，先知呢，旧约的先知所做的预言，我们以后就看见啊，像从摩西开始有预言呢啊，神要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像我的啊，他所说话你们都要听从。那么当然这句话到后来呢，保罗也说呢，这是指着基督耶稣来讲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所以这里呢，彼得引用说到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呢，用先知的话说，这个是比我们个人经历更加确定的，更确定的预言。因为彼得在前面讲到他个人经历在变化山上面，在那耶稣基督登山变化的时候呢，与他同在，所以知道神的神能、神的大能和神再来的事情。神讲的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那这是神亲自说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确定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啊，这个是再没有问题。可是彼得呢，却愿意说圣经啊，先知的话是更确定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个人的经历啊，是一个特别的经历，神赐恩给他，让他有特别的经历，而且是一次的经历。以后彼得没有再活在这些变化山上面，并且这个经历呢，也只能够传递，不能够重现的。彼得没有法子叫耶稣基督再一次显现，让其他的门徒们看到，这是神的拣选。所以圣经本身呢，又不是这样，是公开放在那里啊。旧约的话早在这里，先知的话已经说了，不会改变，印出来的啊，并且呢，已经经过印证的。所以这是更确定的预言啊，先知预言呢更确定啊。那么这里的翻译啊，我们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那这个先知呢是指着谁？我们不是顶清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指哪一次的预言，是指着众先知的预言。中文翻译呢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所以底下呢就说到我们呢对于预言呢的功用是什么，有个明白。预言呢是明灯。照在暗处，这个明灯照在暗处呢，就是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前面如何说，我们在昏暗中的时候呢，先知的话就好像一盏灯照在那里，让我们看得见啊。那么怎么会看见呢？我们对于预言的态度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的第五个小点呢，这个底下的小点是说到啊，他这里彼得说，你们呢在这预言上要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句话相当的难解啊，我们稍微就着懂的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要留意在先知上面，一定要留意先知的话语上面要很多的功夫去留意，意思就是说我们仔细查考的时候呢，不能很快的骤然下到结论啊，因为经过许多的推敲，前后文的对照，其他书信，其他先知的彼此参详，彼此发明，这些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读经的态度要留意啊。我是很反对有些人呢，自己圣经不太懂的，拿起圣经来就随便讲，又是讲到预言的时候呢，这是讲的天花乱坠，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彼得教的我们要在这预言上面留意，留意呢，并不是叫你多发表啊。很多时候我们留意的时候，心里想，哎，可能这是话这样讲的，可能这里关乎主耶稣的预言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留意而不要说出来。啊，不要随便的说。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什么叫天发亮？这里很难说。什么叫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很难说。是不是指着在我们里面有种亮的感觉？还是指着这个天发亮呢？是外面的事物已经到了能够明辨曙光，看得清楚。也就是说，时代发展到这程度，很多事情慢慢显明的时候呢，哦，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先知的话已经说了啊，可以说呢，后有先见之明呢。等到事情已经快要成就的时候，或者完全成就的时候，再来对照先知呢，就明白了。所以这里对于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怎么意思啊？这么天发亮怎么会晨星出现呢？ 这个天发亮晨星就没有了嘛。那么意思就是说，当然不是夜间的星星了啊，所以有些亮的时候呢，天发亮还特别亮的时候，那个叫晨星啊。我们所说的晨星呢，跟天发亮两个关系是互补的还是怎么样呢，不太容易明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是不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还是需要外面的客观的事实发展才让我们明白的。那么这两个解释呢，今天我们重点就不能完全花在这里，因为彼得后书的信息并不是叫我们去解怎么样解预言，而是叫我们知道预言里面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是确定的。那么既然这样讲呢，是不是彼得的书信里面在这里意思说天已经发亮了，你们应当看得见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是可以明白的？那当然这样子了，不然的话他讲的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当时至少或者有一些事实能够看见天发亮了，或者说呢，我们只要好好的查考，仔细留心，这个天发亮呢，一定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呢，一定会是好的。那当然，这个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绝对不是一个物质的，我们读到里面发现里面有个晨星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可是呢，晨星发亮一定是指着神的启示是没有问题的啊。好，那这里呢，我们对于困难的经文的解释上也只能点到为止了啊。底下我们看见这个预言的性质更重要的啊。那么第一要紧的就是第十节讲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义解释的啊。我们不要随思义来解说。什么叫思义呢？不是光指我们的意思，就是思义呢，就是指着本处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字面的意思，或者是前后文的意思啊。因为预言所有的发布的范围呢是相当的广大的，它需要各种的资料，各种的地方把资料收集起来呢，编在一起才会慢慢有整齐的图片出去啊。那么我们自己在一个地方读到经文呢，可能一小部分的真理在那里。好比当我们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世界上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么这里呢，你是不是能够从这里一处呢，就完全看出啊，国有攻打民，国民要攻打民的时候，主一定再来的呢？那么这个世界上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地方太多了，次数也太多了。那么这样你怎么知道是什么时候呢？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因素，主再来以前呢，一定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情形。这么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哦，这个因素记在心里了。那各处必有饥荒，那么许多的条件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慢慢我们说，哎，现在是的确很像了啊。当然我们说留意，却不随思义解说。思义解说的时候呢，就有一种错误啊。这里讲到世界的局势，那里讲到教会的局势，说到这个爱心渐渐冷淡，教会的光景不好。主再来之前呢，教会的光景绝对不是在复兴状之下的，是可能受逼迫，可能非常软弱的啊。这个情形我们都有相当大的这个可能是这样情形，所以你不能从一处的经文判断怎么样情形。那就是说这个无花果叶子发嫩长芽的时候，这是指的什么时候呢？许多人说啊，是指的以色列复国。可是以色列复国已经五十几年了，到现在是不是就主再来了呢？所以你又看见这不过是一处啊，一处的经文。你如果随着思义解说呢，你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啊。所以这里呢，不可随着思义解说，当然更不可以随着私人的意思来解说。我有我的益处，所以我这样讲啊，故意吊民啊，这样情形随便讲啊，预言主要再来了，某某门某某年某某月。很多时候这个教会呢，过去的教会好像安息日会刚开始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那么日子早就过去了，19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主没有再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信心都垮掉了。因此呢，这些事情是我们犯的错误，不可以再犯的啊。那么第二点呢，就说了预言，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么从来没有出于人意，就是说我们自己智慧头脑呢不是够来解释的。而且预言本身不是从人的意思出来的，不是说那些先知啊，以利亚就讲了什么话，不是说以赛亚就讲了什么话，而是怎么呢？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就让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呢，都是神做工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件事情呢，比保罗在新约里面也讲到，当他写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男女的问题，讲的婚姻的问题，他说我想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他谦说呢，我这个事情上没有什么意见，不清楚神的意思，但是我照我自己意见告诉你们。他写到后来发现说，我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意思就是说，他所写的事情里面的确是很感动他，可能他感动当初不明白，可是越写越觉得受圣灵感动啊。所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意思。那么这里呢，也就是讲到先知的原则，好像这个感动呢是风抓住一个船的意思，风抓住船的船就不由自主就出去了。所以人被圣灵感动的意思就是说被圣灵抓住了，所以他讲的话呢就是圣灵的意思，说出神的话来。好，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彼得前书第一章讲完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指出来今天所提到的或者说整段啊，这里呢我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从十九节开始到二十一节主要讲到预言呢，是指出啊主再来呢是明灯照在暗处，许多是我们心里不明白的，但是预言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情况。我们需要留心，有一个留心的态度来接受这个光照启示，一直到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啊。当我们留意的时候呢，因为神的话感动人说出来，也必须神的话感动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才会明白啊。当然字句的明白把事实铺排在一处，这是一个预备的工作，一直到我们读经的时候心里开始醒悟过来啊，明灯出现了，或者是晨星发亮了。好，今天呢我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从第三节到这个大段呢到二十一节再归纳一下。这个大段里面呢讲到四件事情啊，头一个是讲到神拣选啊，坚定不移的拣选和恩召。第一个呢在这个题目之下呢是讲到神的神能能够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啊。为此呢第二点就是彼得的劝勉，一般性的劝勉，因为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殷勤，这个劝勉就叫我们殷勤，所以第二点呢就叫我们殷勤。那么第三点呢是彼得加上个人的劝勉，从他个人的负担个人经历里面呢讲到主再来的应许是可靠的，所以叫我们坚定不要移动啊。第四点呢是讲到啊这个预言的态度，对于预言解说的态度。那么整个来说呢都是讲到认识神，因为认识神会叫我们的拣选和恩召坚定不移。好，今天呢我把这段经文讲完了，现在我要给大家定规一些作业。作业第一点就是说，从这段经文里面大家可以述说一下彼得对于信徒的迫切负担，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彼得对于信徒的迫切负担，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好，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预言，我们怎么样来读预言，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预言。好，这两个题目呢希望大家写好以后呢这有很大发挥的余地，也不一定限制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课里面，这是关于你平常对于神的认识，对于圣经的认识。好，这样的话呢你把题目写完之后呢，就希望你交回给我们所指定的地方，我们有专人会有老师替你修改。那我非常高兴你能够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希望在这个课程中间呢使你对主的认识能够增加，使你的信心能够坚固，当你真正认识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抵挡许多的异端。今天我们时间到这里为止了，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彼得后书，我是周东培，再见。